去呢，这元圣四土定能不退回去啊。四土嘛，就是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宝庄严土、长吉光土。先谈凡圣同居土了，咱们这儿也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土啊。但是要知道，咱们是极乐凡圣同居的位置，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的净土。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有所不同。接着举例说这个问题，我们也凡圣同居，我们是圣在哪儿呢？文殊在五台山呢，是不是？说是文殊菩萨现在还是照样接送啊，就你不认识啊，嗯，他在五台山呢，还有很多罗汉呢，在天台山呢，是雁荡山呢，都在咱们地球上啊，他就在我们中国啊，同居啊。可是和人同居不一样啊，要解就说了，这小圣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他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，他等最后他证阿罗汉啊，那么他可以跟我们同居。还有大权示现的菩萨，这些不像文殊菩萨，他示现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有时候也能碰到。那么等到这个十圣，这个诸我二果三果他涅槃了，这世界就没有他了。这个全圣他度生的缘了了，也就咱们在五台山也碰不着文殊了。说这个同居跟这个就是地球这样的性质的同居，而且是有圣，就这个圣人是生啊，众生就沉呐、啊。而且苦乐也悬殊啊，很不一样啊。所以是暂同非旧净土。我们这跟圣人同居在这个土上，暂时的不是旧净的同。而且天壤之间呢、啊，都说是雁荡是都有五百阿罗汉都在 啊，但是奉献的人很少啊。我这个大家这么些人去舞台，真正见到文殊的还是很少啊。啊，那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，这个一个福建的和尚见到文殊啊。那、啊、真见到了，哈哈哈哈啊，那他是很诚恳的，今天说说这个，讲这个了，把这接触这个，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？这个其实，两人告诉我的，一个是圆彻法师，是做诗的，现在到南方去了；一个是通愿法师，他住通愿法师啊，在这个比丘尼，他住当时住舞台，就知道这件事。他是三步一个头。磕到大概中台附近，看见一个地方一个小门写着金刚洞，那像这样这个名字嘛，佛教地方就跑进去，我一看里头很大啊，有大殿，有什么，这是两种修行人，一种是和尚啊，一种是喇嘛啊，喇嘛都在用功，他就看看，他说是他先要上到大殿嘛，那看看大殿，到大殿一看呢，这个大殿很特别，只有一个佛座，没有佛像，没有佛像嘛，那么他就没有礼拜，围着这个佛座绕了三匝，刚出门，刚出门或者来一个小孩就喊他，哎，什么什么法师，你别走，他就很像，这样怎么有人知道我啊？他认识我，叫我的名字，我师父叫你进去，他跟他走，快就看见进去一个很老的，白胡子很长的老人坐在上头，他就顶礼，听说他是南方来，远来不容易，给他一个座位，让坐在旁边，给他招呼他茶喝。说谈的话哦，那么他就说，这儿很好，这福建和尚，我想跟这儿挂单，你到你还得走啊。他又问，他说是怎么这个大殿上这个没佛像啊？老人说，我这儿用不着，这都是禅宗的意味，所以这个文殊顿起佛剑，点二铁为山，那我这用不着，就是没有佛剑。后来还谈了一些别的。然后他就出来，他也没觉得特别，继续拜，拜拜拜就拜倒了，他就不能再拜了。有一个西藏的人就在那儿住家的，像是一个行者是之类的人啊，庙里都很熟的，他就到他那就招待他，你在我这儿住吧，在我这儿吃，吃嘛，两人就谈起来了，谈起来了嘛，这个福建的和尚就问他说：“你们现在五台山有多少和尚？”叫他一起，所有的五台搁在一块儿，山上山下，说：“哎呀，这徒弟俩把和尚都放在一块儿啊。”真是做二三百人呢，把什么都凑起来，所以我们要打一个千僧斋啊，是很困难的，凑不起啊。这福建人不对啊，我到那个金刚洞，那一个里头就好几百和尚出家人，那怎么会？你怎么说这么少？那个坐在舞台上说哪有这个地方，从来没有过这个地方，没听见说过。说我都进去，说你看我们这个导游图，我舞台上导游嘛，有你看有这地方没有？ 但是没有，没这个地方，没这地方，两人就说这个，他就那个人就说你呀，你恐怕是碰见文殊菩萨了。所以他一听，他哇一下就哭了，这不吃饭了，他说他从头再拜，啊，又拜，这都会拜成一步一个头，又拜在那个地方，但找那个门找不着。那么他就第二天他回去之后，路过圆哲法师那个庙，跟他的一个同乡说了，同乡告诉圆哲法师呢，说赶紧追他们，他已经下山了。那么再有呢，就是这个招待他的这个人。留他在家里吃饭的这个人，他告诉通圆法师，所以就是说凡圣统计圣人圣还是在，好吗？还是凡圣统计，不是没有圣，就是难遇。
上次谈到无量寿经的宗序宗介绍过了，上次开始谈到去呢，那就是原生四祖啊竞争不退作为归去。四土呢，就先介绍这四土，凡圣同居土。上次已经把这个要节所说的这个它的这个原文呢做了介绍。那么补充了一个例子，这个当时啊，他那个文殊给他是把这个十年动乱的情形啊，已经给他预示了，说到是佛前无灯啊，庙中无僧啊，那十年动乱可不就这样子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证明啊，我们是凡圣同居。圣人就在咱们这个地方上啊，这个同居。底下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根据这个要解啊，他的这个提示啊，我们把它归纳一下。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凡圣同居，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，都是有凡有圣。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是不是都名为同居土啊？但是它非常的不同啊。所以就是说有四点，第一个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居，暂时的同居，这个有许多这个阿罗汉呢、啊，他三果的圣人呢、啊，啊，等他的证到了阿罗汉的时候呢，他就证涅槃了，极灭了，那就无所谓居不居的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就是不是说在我们的世界，大权世界的菩萨，有许多大权世界的菩萨。像那个鱼篮观音呢，化成一个这个卖鱼，这是一个篮子里头啊，变成有这个瑜伽的妇女啊，啊，篮子里头还有一条鱼啊，变成一个凡俗的女人呢、啊。等她把这个经典都大家都背熟了以后，那么她就视线就没有了。这观音的大乘菩萨的视线呢，这种事情很多啊。这个视线是有人证明了，后来碰见个和尚给他证明说，你们这些愚蠢呐。那是观音啊，大家不信的打开棺材看呢，棺材是空的。啊，大家相信了，这当时的这个马郎的新娘子原来是观音的化身。这都是大权视线。视线过了它就没有了。所以暂时的同居不是长期的相同。啊，就是这在暂时这个净土的同居呢，那么就可以跟这些诸上善人诸大菩萨聚会一处，一直到成佛。从时间上说就不同了，不是暂时的，这个同居是暂时的，这个啊，过了这个时间，这就不住在这个时间了。第二点呢，难遇。五台山大家都很多都去了，那位福建的出家人呢、啊，他遇见文殊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么多人去五台啊，是很少有人在游雁荡。由天目啊等等是吧？啊，这些也没有碰见阿罗汉，所以很难遇。虽有圣者现居之土啊，你不容易见闻和亲近呢、啊。而在极乐世界，倒如是如有啊，朝夕相聚啊，又是个不同啊。你虽然都在这个地球上，但是你遇不着啊。一个就暂时的相同啊，要再有同龄也遇不着。啊，文殊现在就说还是没接。你跑舞台的人必接必送，但是你有时候你遇到你也不认识，是吧？这难遇。第三是稀少，那咱们这个世界上这个是个圣者，就如真如瑞啊，极少极少，不容易奉到。而极乐世界呢，其中多有一圣补助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啊。这些阿毗跋致这些一生补助的菩萨，就是古佛位的菩萨，要在视线一次， 啊，出刀率将王公舍家出道，四县一个这个八项就成佛了，就叫做一生补处。啊，这个咱们这个世界那弥勒菩萨就是一生补处。这一生补处的提出甚多啊，你算数都说不出来，不是多少亿啊。啊，那一个亿，一个亿的亿去说，还是算数所能知啊。是不是啊，他是非算数所能知啊，唯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来形容啊，多啊。第四呢，所做也不一样啊，在咱们这个世界凡所做的就是六道中的事啊，沉沦六道啊，就是烦恼啊，贪嗔痴啊，缠薄啊。圣者由于圣欲凡夫就轮转六道，虽然是同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图，但是所做和成就就完全不同了。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嘛，大家所做是同的，都在破无明啊。啊，所以这个42品无明一点点破啊。啊，同登妙觉啊，都要证到等觉之后，还要成证妙觉，破最后一份无明啊。啊，所以就是说啊，不是暂时的相逢，也不是很容易遇，而且多得不得了，而且是大家是所做的是一件事情啊，都是破无明成正觉啊。所以就是说，虽然是同居，这就四个不同。再者呢，这个土的凡呢，包括三个道，凡这一边来说。极乐世界连名字都没有啊，是善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啊。这就是这一往生的人就不再入三恶道了啊，不像这边的众生啊，这个就是在这个六道之中沉沦的头猪头目啊，这驴胎马马俗啊，辗转恶道，苦去时长，在恶趣中辗转，而且一入恶趣那个时间就长。更有进者，更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弥陀要解中所说，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啊，同机一关最难透。我们人的大事因缘啊，就是要这个截断生死根本啊，要成正觉啊。但是就是同居这一关是最难的，能够透过去啊，能够从这里得到解脱啊。因为同居土的凡夫要断尽，就是一点也不能剩，见惑思惑，所以见惑思惑都断了才得漏尽通。所以这个六神通这漏尽通才是最可贵的。前五通那这个是这个人妖魔鬼怪他们也是有妖通啊，也可以达到飞行，也可以预知啊，也可以种种啊，也可以有天眼啊，啊也可以有他心啊，也可以知俗命啊，但是他们不能得漏尽通啊。他们这个见惑思惑啊，说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搞气功的头一个就是练气修身，这就是身见，这身见这就是见惑，一开头就是见惑，它第一条就断了，就我们见惑中第一条就是身见，他们所行的就是正是这第一条，这个身见，整个在身见里头，那他怎么能够啊断这个见惑呀？思惑他要极细的贪嗔痴慢都没有了。断尽了见思二火才得漏尽通，是漏尽通才进入出生死，他真正无我，到了这个时候就证到了人无我了。所以阿罗汉他是随时有余涅槃，那么这个才能够从同居土升到方便有余土次土嘛。这同居土之上是方便有余啊，这是这个小果的圣人阿罗汉所居之土，这一种就叫做庶出三界。那按通常的往上升吗？升着这么升着到见惑道，升成天啊，出欲界入色界，出色界到无色界，出无色界，那么就呕脱这三界了，出了三界，出了生死了。所以这个庶出三界这个事很难呐、啊。我们试想一想，这个贪嗔痴慢要一点都没有，是什么人的境界啊？咱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有多少都是在这一类里头啊，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就是我慢，所以此事甚难呐、啊。但是往生法门呢，它这个解决问题是不是依靠你从要从同居土升到方便有余土，是从咱们这个同居的位土变成了同居的净土，所以他这个容易在这儿了，还是同居土，但是一个是位土，一个是净土，所以就不需要你断见惑思惑， 你只要是真正合乎本经的宗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蒙到佛的大愿的加倍。这个加倍所谓名加，是你不知道所以这个感应啊，这个加倍啊，我们有人觉得我这个念佛我没有修持，我出家我持戒我没有得到什么感应，你真的是持了戒，你真的是，当然你有时候他难免是持不住啊，是往那里忏悔嘛，总之都是有功德的，总之你都是得到加倍的，但你不感觉啊，这叫名加呀，冥冥中在加倍你，这就随时随地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如来在护持我们，而且就是个这个念佛的人，大势至菩萨，他这个世界摄受念佛的人都在加倍啊，他这个名家，这个名家很重要，有的是显家呀，啊，有很多这个感应路上那是显家，看见佛放光了，不把你救度了，啊，但是还有好多是名家呀，只要是这样的话，你肯发菩提一向专念，就佛的愿力就加在你头上了，那不必等阿弥陀示现说你现在在念佛，我要加倍你，自然就加倍了，啊，你自个也不知道。就决定往生净土啊，你说真是发菩提一向专念就决定往生啊，说阿弥陀佛发的是这个愿吗？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成佛吗？他成了佛了吗？说这一点这些都可以做到的吗？而且是决定做到的吗？说是真于者，实于者，如于者，不异于者，不妄于者，一切佛都是如此啊。那阿弥陀佛发了这些愿呢、啊、这些愿不圆满不成佛呀，阿弥陀佛成佛了，这都是事实啊，这些愿都成为事实了，不是我不是像有人的发的愿是狂愿呢、啊，啊，这是一个空的愿呢、啊，啊，其是至意嘛，所以就是一无弥陀的六字洪名一圣愿海，啊，你只要是这个求生净土，你就入到这个弥陀的愿海了，你又念这个六字洪名，啊，就这样的愿海和名号的加持力决定往生啊，这个事情很容易啊。当然我们就要说这个容易者是和其他的法门相较而言，这个事是至容易，是最容易的，但是不可以体会，就这个法子是非常容易，你可以一点不费劲儿，你可以一边还是天天跳 disco， 天天去吃咖啡牛奶，天天去逛公园，那么的你轻轻松松的，我最后念几句佛就往生，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和其他的法门相比较，没有比这个再容易的了。但是一个凡夫要以这一身修道的往生，你不用出全部的力气，不刻苦专精，不是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啊！没有一番寒彻骨，真的信，真的愿也起不来啊。所以要能念到符合了弥陀大愿来接引，那就是要求你，你这个才表示你真实的，是吧？关键在这儿，你天天想跳迪斯科，想想便宜，我就怎么得往生？那你这个想愿生之心不是很切？我这个觉得这我这个六道的父母在这个地狱之中，在那受苦，在那在油锅中煎，就等我来去救度，我怎么能够救度？我及早的往生，及早的见佛闻法，我就有力量去救度啊，是因此如饥似渴啊，所以你这才叫我真是愿意去嘛，这叫做愿嘛，你这个心不是这么恳切啊，可是就是什么轻轻松松的啊，觉得反正是不错，是很好，我反正是好事才不愿意得到啊，你就这样子，那个就那就愿就不切啊，啊，所以要深信切愿，说这个事儿也是每个人要体会到，它不是寒彻骨就没有梅花的扑鼻香啊。有的就把这个智意这个地方就体会到偏了，有的人看着往生是非常难不可能，一生不做不到，这个又是偏了啊，这个是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，而是事实人都可以做到的，但是你要是真正体现出深信切愿，切愿对这个娑婆不留恋，哎呀，在家人想当总理，想当部长，想当亿万富翁，是留恋了。这个出家人也想当法师，当方丈，当佛学家，也还是留恋娑婆呀，还是在这名利堆里头转不出去。 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要发真正的生死心，度众生的心，成正觉的心，彻底求觉悟的心呢，此事不容易。所以身出家已经很难了，这叫心出家呀！啊，要把这个要厌离娑婆世界这些东西，不感兴趣才行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，这个智意两个字呢，怕容易引起误会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提一提，所以叫做意行道，跟别的方法相本，没有比这个容易的了。而且还可以说一句，到了这个时代，要不用这个方法，要求极生，一个凡夫，巨薄的凡夫啊，当然你这个大成就的人就当别论了。一个巨薄的凡夫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凡夫，这一生要就出生死之海啊，你要不用求生净土的法门，你参禅念咒都可以，但是你都不要求生净土啊。你要不用求生净土的法门，想能出离生死之海，就没有可能性啊，可以这么说。因为现在要是末法中又是1000年了，所以就是说是只有依靠这个意行道啊，它是方便直接啊，最方便的、啊、你这个不需要啊，不需要你闭关啊，不需要你什么呀，你上班下班你都可以做啊。将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些出家大德的到了这个寺庙中去，都有职务啊，都必须闭关，你这个就很难了。现在你这个我就说现在大家很多出家人觉得这个庙里太忙了，成天在扫地，那么你这个扫地你这个条路，这一条路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条路去南无阿弥陀佛，完全可以修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事儿它就是方便直截了当，你所念的佛号就是你自己，珠子放光，光又照着珠的身体啊，直截了当，殊胜稀有，这是最殊胜之法，最稀有之法，乃十方世界之所无啊，其他世界，所以十方世界都劝他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啊。那最明显的，咱们就是这个药师佛嘛，咱们这个都大家缘最深的西方阿弥陀佛，东方药师琉璃光王佛。那药师经说得很清楚啊，你念药师经，念药师名啊，你临死了之后，药师派的大菩萨护送你，八大菩萨护送你，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就是说，你修别的法嘛，最后还是往生嘛，所以就是十方世界之所无。所以这个十方的佛诸佛，都出广长摄像劝众生啊念佛往生啊。所以十方诸佛所同在的，因为这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。你没有断惑，还有见思惑，你就是不退啊，这个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。啊，说极乐世界最大的特点，你是凡夫，是凡夫，凡人同体是凡。可是凡夫他是不对转了，这个是十方世界之所无啊。所以你要成圣人很难的，你还是凡夫就往生了，这个凡夫还是可以做得到，比那个做成圣人要容易多了。故知极乐同居胜于十方佛土，十方佛土之所无啊。又待业往生嘛，见是待业往生还是凡夫啊，但是没有退转啊。所以不退转之后，你升到了同居，你也就是它圆融起来，它就必定要一步一步的断惑，一步一步的破无明，一步一步的证法身呢、啊。所以也就是原生四土生了同居啊，这是个时间上的问题。时间的问题，现在爱因斯坦不都说了是众生的这个错觉吗？所以这么说起来，他这个不根本不是个问题的。这原生四土就是原生四土。这个待业往生，我底下要回到要把它发一下。现在这个国外有人呢、啊、写文章，组织了很多人呢、啊，反对这个待业往生啊。过去做了很多的辩论，等下还有引证的经文来根据这个待业往生，那绝对是站得住的。这一点呢，回头再谈啊。因为要如果没有待业往生啊，就没有净土宗，也就没有什么特殊了。就是因为你还有罪业，你还能往生，就是正显出弥陀的大愿，正显出这个法门是容易。这个问题咱们保留在底下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国外做了很多文章互相辩论，最后统一下来了，也是不彻底。统一下来是带善业往生，我说带善业往生还用说吗？问题就是带着罪业往生。
那么这个问题保留等一下啊，待业王这个问题很重要。